若难世善男子以真苍天，发此誓心，心经发挥实用摄入，圆成一心明发心珠。现在这讲的这个文呢，是石柱，石柱的位。前边呢是实性的位，这是菩萨，菩萨的果位啊。实性，石柱，这个石柱啊，头一个就叫啊八心柱。第二呢就叫智地柱，第三就叫修行柱，第四就生贵柱，第五这个第五是具足柱，第六是正心柱，第七就不退柱，第八就腾真柱，第九就王子柱，第十就灌顶柱。这十柱的位置啊，言其这个菩萨的果位，已经呢将要到这个佛的果位上，但是啊还没有到，暂时啊住到这个地方。住到这个位置上，恶难，我叫了一声恶难。而世善男子啊，这个修道的这个菩萨，以真方便，以这种啊真正的方便发此实行，发呀前面所讲的那个实性的那十种心，这十种心呢，心经发挥，这个心呢发出光辉来，实用摄入，这十种心呢发出来这十种的用，就前边呢这个实心也就叫十种的用，就是十种的那个信啊，这个信的用，圆成一心，要我们摄入，实用摄入啊，圆成一心，要我回到一个心，这个心叫什么呢？就叫发心柱，就是啊，这个石柱里边的第一个位置叫发心柱，第一柱，心中发明入境琉璃。内现精进，一切妙心予以成地，名智地柱。心中发明，这个心中啊，发明什么呢？发明这个种智慧，啊，发明生出一种智慧。这种智慧啊，入境琉璃啊，又好像啊，这个琉璃一样的，啊，通明体。内现精进，这净琉璃呀、啊，这都是比方。这个比方啊，这个净琉璃里头，净琉璃那里边呢，就现出一种精进。以前妙心，咱们以前呢，这个发心住啊，这个妙心呢、啊，予以成地啊。有这种妙心呢、啊，履啊，履就是步履，步履呀、啊，它变成一种地。这个地呢，名智地柱。这个智就当一个平字讲，就是个平地柱。这个名字就叫平地柱。心地奢之具得明了，由 离四方得无留岸，名修行住。这第一住啊，发心住，第二住智地住，第三住呢就修行住。这修行住啊，心地摄之，由这个你心地啊，把心地平了，摄之，由这一种智慧具得明了，你心和这个你的这种智慧呀，非常明了，具得明了。前边呢，那个种种住、种种心呢，都明了。游离于十方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你就有神通，有神通啊。有智慧又有神通，能可以游旅十方啊，得无留岸。你到十方也没有隔流和障碍，任运而行，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去。行于佛统，受佛气氛，入中阴身，自求父母，阴心灵通，入如来种，名生贵住。现在这个第四住的菩萨叫生贵住。什么叫生贵住呢？就是生到法王家了，生在佛的家庭里头。佛的家庭啊，就是贵，最尊贵，所以这个菩萨第四个生贵住菩萨，行于佛同，在这个第四住这个菩萨，他所行所作都是啊，和佛是一样，受佛气氛，受啊，就是接受佛这个气氛，接受佛的气氛，也就是啊，学的与佛这种的行为啊，和佛这种的态度啊，是一样，前一句说是啊，行于佛同，受佛气氛，就是、啊、和佛是一样的。入中阴身，这时候啊，就好像那个中阴身就是，这个中阴身呢，以前讲过，就是啊，投胎做人呢，这个灵魂呢，前五阴未成的时候，前五阴一灭，后五阴呢未成，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。中阴身呢，他看这个大地如蜜，是黑的，没有光明，虽然有日月。在有日月的时候，他不敢睁眼睛，是看不见光的。没有日月了，星的时候，他看大地如蜜，黑黑洞洞的，黑的。那么，他和某一个人呢，和某一个父母有缘，就无论呢相隔千里万里。他看这个父母啊，那行隐喻的时候，他就看见有一点隐光，有那么一点的光。他在这个千里万里呀、啊，应念而至，就这么很快的就到这个地方。这是啊，好像那个磁石吸铁似的，有一种吸引力。那吸铁石吸铁啊，这一吸就吸上了。这千里万里，好像那个吸铁石那个力量就把它吸来了。 吸去了，他这个中阴身呢一到这儿就脱生了。脱生这时候就成胎了。所以呢现在这个第四柱这个菩萨万生在佛家里啊，也就好像这个样子似的。但是啊，这都是比方，不是一定这样，这是个比喻，说就好像这么样有吸引力啊，就去生到这个法王家了。自求父母，他自己呀，这个中阴身自己去找他的父亲母亲。阴信明通，这阴信明通啊，也就是无论隔着千里万里呀、他就好像啊有这个信似的，明通互相通着啊。入汝来总啊，这个第四柱啊，这个菩萨入汝来种就成了汝来的种子了，名生贵柱。这个名字呢就叫生在尊贵的家里去了。尊贵家就是生在佛的家里边。佛还有家吗？佛是出家的，那么这佛怎么就又有家呢？就是出家那个家啊，就是啊佛呀、那个、住的那个地方。这都是比方。既有道胎亲风脚印，入胎已成人相不缺，名方便具足住。既有道胎，既然呢这游历到这个佛的家里，好像啊生了一个道胎似的。亲奉脚印，亲自啊受这个脚印，脚印呢就是这个脚物的这个印。入胎已成啊，就好像啊这个胎啊已成就了，人相不缺啊，眼睛鼻子耳朵啊，这个人的相啊也不缺了。现在这是菩萨相啊，这个佛相也不缺了。名方便具足住，这个名字呢这第五柱就叫方便具足住啊。容貌入佛，心相已同，名正心柱。这时候这个第六柱这个菩萨，他的容貌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心相已同，这个心呢和佛心也是一样了，名正心柱。这个名字啊，这个第六柱呢就叫正心柱。身心合成，日益增长，名不退住。身和心都和佛啊是一样了，合成了。但是啊这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没有啊不像没长成大人啊。就是啊这个菩萨他还没有佛这么大的智慧，这就比方啊像个小孩子似的。日益增长，一天比一天他智慧也增加了啊，就和佛是相离呀、不远。那么勇猛精进，所以呀、这就叫不退住，不退不向后退了。到这个这第七柱啊，就是不再向后退了，只是向前进。时身灵相一时具足，名童真柱。这时候啊有十种的灵相的身，一时具足，同时啊就能啊现十身。 这个尸身就可以，每一身又可以现尸身，也就白身，白身每一个身又可以现尸身，这就现千身万身。所以这个一时具足，具足这么大的神通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就叫童真住。形成出胎，亲为佛子，名法王子住。这个第九啊，是法王子住。前边呢，他那个十身灵相，能变化无穷的。但是啊，他呀，没有啊，真正做这个法王子，好像还没有出胎。现在呀、这个形成出胎，这个大丈夫相已经成就了，也就是这个佛相、佛神成就了。就比方啊，在这某府出胎一个样，亲为佛子，亲自啊做佛的儿子了。这叫法王子住，第九住，第九住的菩萨才叫法王子。表已成人，入果大王，以诸果事分为太子，离刹利王，世子长成。陈列灌顶，名灌顶住。表已成人，这个仪表，他的形表也就是他的形象，已经成人了，入果大王，好像啊某一个国家这个大王，这个大王啊就是这讲的是转轮圣王。这转轮圣王啊，他要传他这个王位给太子的时候啊，入国大王，移诸国事，把这个国家的政事分为太子，分别啊委托交给这个太子。比刹利王，比啊这个。刹利啊这个王啊就是啊这个转轮圣王，这个转轮圣王世子长成啊，他这个太子长成了，长大了。陈列灌顶，这个转轮圣王的儿子要继王位的时候啊，这个转轮圣王要取这个大海水，取这个四大海水呀来给他灌顶，也用这个水呀给这个太子灌顶。那么灌完了之后呢，这就叫受王位，受继承王位了，这叫灌顶。那么现在这个菩萨呢也是啊，啊，既然做菩萨了，可以做的法王子呢，这个佛啊也给他灌顶，也受这个菩萨的职位，这叫灌顶住。是。恶难，世善男子成佛子矣。具足无量如来妙德，十方随顺，名欢喜横。这个现在这叫十横，十横的菩萨位，前面讲是十住的菩萨位，现在讲十横。这十横呢，第一就叫欢喜横，第二呢叫饶益横，第三呢叫无尘横，第四呢叫无尽横。 第五呢就是离烂恨。那么现在呀，先讲这个第一的欢喜恨。这十恨呢，也就是这个十度，也就十种波罗蜜。这第一啊，这欢喜恨，欢喜恨啊，也就是布施。所以呀，佛又叫一声恶难，说恶难呢，至善男子成佛子矣。既然呢，受灌顶做了佛子了，具足无量，已经啊具足无量这么多的如来妙德和佛呢，这所有的德行呢，差不多了。十方随顺，所有的十方的一切的国度啊，一切众生啊，都随顺都随喜的。名欢喜恨，欢喜呀，随顺就是布施，做布施。这个布施啊，有两种的意思，布施波罗蜜。那么以前常常讲这个布施啊，有本来是三个意思，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那么现在呀，又讲这个两个意思。这两个意思啊，并不是这个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这三种，就是另外有两个意思。因为它叫欢喜恨，这欢喜呀，第一的意思，自己去做布施，要啊有一种欢喜心，欢喜行这个布施，不是说我要做布施，又很勉强的。很不自然的啊，又想做又想不做，又不想做又要做啊，犹豫不决的啊。我想做想布施，但是这个钱给人家了，舍钱入割肉，舍钱呢就像在自己身上一些割肉一样，又舍不得痛，不想布施吗啊，我又做不了功德，又没有功德，所以呀，就又想做，又怕没有钱，钱也没有了；又不想做，又怕自己的这功德没有了。所以你说，也不知道往前进好，也不知道是往后退好，这就不叫欢喜恨，啊，这就叫勉强恨，勉强去做布施。这种布施呢，不能说没有功德，但是有功德已经呢打了折扣了，已经呢减去一半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真心做的啊。这是啊，对自己做布施要生欢喜心。我就甚至于我做了布施，我自己就没有钱用，我都要生欢喜心啊。这是啊，自己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呢？又要令众生欢喜，你布施给众生啊，你不要拿这个好像开佛要饭的那么样子，那个门口来要饭的说，大爷大奶奶，你帮助我也帮忙了啊，你拿出来回着十个钱，回着是那么两毫半，就往他那一掉，拿去了，怎么样给他。这是不叫布施，这种啊，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功德，并且那个接受那个人呢，也不会生欢喜心。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，说布施觉来，布施觉来是怎么样子？好像那个人呢没有饭吃，他到你的门口去讨饭吃，你拿着一碗饭给你了。啊，这么样子，啊，你给他了还要骂他一顿，啊，这个又有廉耻的人呢，就不吃这碗饭，认可饿着，也不吃这个晚饭，这叫不食觉来，啊。那么你这样，要是这样去布施给人呢，人就不会欢喜的，一定呀， 你要表现的很真诚的啊，这不是给人帮忙的，自己还不要令他生一种啊感谢的心啊，说、哦、这我可以要谢谢你了，怎么样？不要有这种的求，这叫啊令人也欢喜。你不是给对方，使令对方也要欢喜。你要使令对方不欢喜，那也谈不到啊这欢喜恨。所以这欢喜恨也就这个样子，要啊彼此自己要欢喜，他人也要欢喜，这叫欢喜恨。善能利益一切众生，名饶益恨。善能利益一切众生，名饶益恨。这个善能利益一切众生，就是用这个戒法呀，使令众生啊手持这个戒律，这就是持戒波罗蜜。毗利耶，这是持戒波罗蜜。那么用这个戒的这个法去度化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啊都手持这个戒律。要人人都手持戒律了，那么这就对于世界上啊一切众生都有益处。这叫啊善能利益一切众生，名饶益恨。这是叫饶益众生，就是对众生啊一切众生都有益处。这个第二恨呢，就叫饶益众生恨。自脚脚他得无畏惧，命无嗔恨恨。自己脚悟了，自己又要脚悟他人，就是好像我们学佛法，我们自己学了明白了，这不算，还要啊使令一切的人都明白佛法了，乃至于啊一切的众生都成佛了，这叫自脚脚他，自利利他。不要啊自私自利啊，不要啊有一种妒忌障碍心。对于佛法我们明白了，譬如另外一个人比我更明白，切记啊不要生一种妒忌心。你要妒忌人呢，你自己呀、啊、将来要受愚痴的果报啊。在佛法里边，自己尽自己的心，切记不要生妒忌人的心，不要生障碍人的心。不是说有一个人啊开了悟了，我没有开悟，哇气得不得了，哎真是佛都不公平，怎么叫他开悟不叫我开悟呢，嗨这真是啊，就生出一种无明来了。或者有一个人听这个讲经听得很明白，他的智慧也很高很聪明啊，学东西也学得快，念楞严咒啊念几天就念会了，几天念不会的，大家念两个月念会了，两个月念会了，哦我没有念会呢，啊这妒忌得不得了啊，你怎么跑到我头里去了，你怎么先念会了啊，这都是一种啊妒忌心。切记切记，千万呢不要生妒忌心，要生一种欢喜心啊，他
念会了，就是等于我念会一样，他呀开悟了，也就等于我开悟一样。不要生一种随喜心、赞叹心、庆贺他的心啊，来呀庆祝他，不要妒忌障碍。学佛法最要不得、最不可以有的就是妒忌障碍。你要妒忌人呢，哈，将来你就愚痴到什么也都不懂了，啊，连吃饭都不会吃了。你说那时候糟糕吧？啊，连吃饭都不晓得怎么吃，啊，有那个人蠢呢，有那个众生蠢呢，连吃东西都不晓得吃，宁可饿死他，啊，有这一类的众生。那么，所以呀，不要妒忌人，不要生一种妒忌障碍心。要啊，随喜赞叹，有人比我好吗？哎，我要生一种欢喜心，啊，不要生妒忌障碍心，得无畏惧呀，自脚脚他得到啊一种没有畏惧的这种的法。什么没有畏惧呢？这就是叫忍辱。你呀，顺的境界来，我也高兴，你逆着境界来，就是不顺了境界来，我也高兴，我也不拒绝你，我不畏惧啊，不违背你的意思，这就忍辱。这个第二呢就持戒度，第三呢就忍辱度啊，要忍耐，要忍辱波罗蜜，嗯，要忍，什么事情啊都要忍，这叫得无畏惧啊。那个我前一排不给你们讲过那个弥勒菩萨说的那个偈颂啊，我知道这果荣一定又不记得那个说的老拙传脑，老拙就是很愚痴的这一个老头子，老拙传脑，但饭腹中饱，吃的那个没有滋味的那个平平淡淡那个饭，可是吃得饱，不破好遮寒，我补这个破衣服啊可以遮寒了，冻不坏我，万事随缘了，什么事情啊都是很随便的啊，我不对你们讲，我说 everything I OK， 也就是随缘了，随缘了就是 everything OK， 啊，万事随缘了。有人骂老拙，他说这是弥勒菩萨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你们现在不能骂我的，我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上啊。咱们先讲明白了啊。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只说好，老拙就说啊，好好好。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，有人打这个我自己睡的那个地方什么也不知道啊。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，拖在我面上，凭他自干了，你吐一口这口水吐到我的脸上啊，我都不用手抹他，我要凭他自干了，要他自己干，我也省力气，我也省这个抹这个擦这个口水这个力气，你也无烦恼，你看见我这样子你也就没有烦恼了。这样波罗蜜呀、啊、这样的忍辱波罗蜜呀、啊、便是妙中宝，这就是妙中里头，妙里头的一个宝贝，妙宝，妙中宝。要知这消息呀、啊，你要知道这，真正知道这消息了，何愁到不了？你怎么会不成佛的？怎么会不成道的呢？一定会成的。啊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第三呢，就是个忍辱恨，这个忍辱恨啊，所以就说，我们无得无畏惧，名无嗔恨的恨，没有嗔恨的这一个行为呀、啊。这种横门呢就没有嗔恨， 远离嗔恨，你无论对我怎么样子，我也不嗔恨你啊。这就是啊，这个第三种的离嗔恨的恨，没有嗔恨。
同类出生穷未来际，三世平等十方通达，命无尽恨。第四是个精进度，精进度种类出生，这种类啊，就是在这个十二类的众生啊之中，哪一类啊都可以去化生去，用这化身呢到十二类众生那里边去，穷未来际，穷呢就是穷尽，穷尽未来际，未来呀就是将来啊。三世平等，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平等啊，十方通达，这三世平等十方通达，那么就无尽无尽的，没有穷尽，所以呀、叫无尽恨。这个第四柱啊，就是这个无尽恨。无尽恨这一段文呢，所说的就是这个精进度。那个精进度啊，那么就是向前去啊，勇猛精进，没有啊退堕，这叫无尽恨。一切合同种种法门，得物持物，名离持烂恨。这一度啊，就是这个禅定度，这个禅定度啊，度散烂，一切和合，在这个所有的一切合同啊，就是在这个种种法门的上面，一切合同这个种种的法门。种种法门呢，就是说佛所说的一切的这个法门呢，得无持物，在这一切法门里边呢，自然呢分别而啊明了，是某一种法某一种的用，这法的用途，那么得物持物，那么一点都没有错的，不会错了一点。命离持烂恨，这个名字呢就叫啊远离这个持烂，持啊就是愚痴，烂呢就是不清楚，远离持烂恨，这个是这个禅定度。在于同种显现群异，一异相各个见同，名善现恨。在于同种，在这个同啊同啊，这个理是同，那么什么叫义呢？等到事相上了就义了。那么在这个理上啊，它都是一样的，在等到事上呢 是不一样，就有群意了。以意象，在这个事项上呢，有各个呀契合这个理，事理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理事俱无碍，这种种的啊，有同中现异，异中现同啊，在这个境界上啊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善现横，所以呀、啊，善于变化，有这个异呀、啊、和同，同也不爱异，异也不爱同，那么同中现异，异中现同，啊，就是啊，事上又有理，理上呢又包藏着事。入世乃至四方虚空，满座微尘，一尘中现十方界，现尘现界不相留哀，命无着恒。入世，像前边呢所说这样子，乃至十方虚空啊，不单说同中现异，异中现同，也能啊少中现多，多中现少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所以呀、啊、乃至十方啊这现大虚空，满足微尘，那么十方的虚空啊，这是很大了。你在这个虚空里头有微尘，满足微尘，所有的这个微尘，每一粒微尘里呀、啊、也能现这个世界，在每一个世界里边要能把它作为微尘，可是啊微尘现出来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并不小，在这个世界现这个微尘啊，这个微尘呢也不觉得大，这就是啊小中现大无碍，不能留碍，大中现小也不能留碍啊，一尘中，所有每一个尘中现十方界，在每一粒微尘里头可以现出来十方界，那么这个微尘是小的，十方界是很大的，可是啊这十方世界也不觉得小啊，在这个一粒微尘里现出十方世界，这个微尘也不觉得大，那么这种的境界，现尘现刹，现出来这个尘，现出世界，不相留碍，都互相啊通用，互相啊没有隔碍，没有留碍，这个名字就叫什么呢？就叫无着横，无所着住了啊，微尘也就是世界，世界也就是微尘，在这小也就是大，大也就是小，这个境界就叫无着横，种种现前显示第一波罗蜜多，名尊重横。前边呢这个微尘里边现世界，世界里边呢就现微尘，这个就叫啊 方便度，这是啊，前面那个六度里边呢，由这个制度又开出来这个方便度，因为啊，这是方便，生出了一种方便。现在这个种种现前，显示第一波罗蜜多，名尊重横。这个尊重横又叫啊愿度，这是由愿力所成就的种种现前，就是啊这一切的境界啊现前，显示第一波罗蜜多，都是啊显示，完全是啊这个第一种的波罗蜜多啊，到彼岸的法，名尊重横。这个第八这个愿力呢，就叫尊重横，又也叫愿度。这第八、第九呢，就是力度。这个有一种的力量，入世圆融，能成十方诸佛归载，名善法横。入世像前边呢所说这个这样的圆融的一切现前，都是第一波罗蜜多。这个那么像这样的圆融，能成十方，能成就啊十方诸佛归载，十方诸佛所立的归载呀，他都能成就，能修行，能善法横。这个呢就叫一个力度，由这个身体力行啊这种的力量，这个名字呢就叫善法横。一皆是清净无漏，一真无为，性本然故，名真实横。这在这个实横里头啊，这个第十横，第十横啊，所以叫真实横。一皆是清净无漏，啊，前边呢，所有这九个横门呢，都是一皆是清净无漏的法了。一真无为，只有一个真，而真正的无为，性本然故，这个性的本来那个样子，这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就叫真实横，叫真真实实的这一个横，这是啊这个实横的分别实横。这个菩萨的位置，若难世上男子满足身童成佛事宜，纯洁净真圆周流幻，当度众生灭除度香，回无为心向涅槃路，明救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。现在这是十回向，前边的十横，第十啊真实横，这个真实横呢、啊、也就是一个制度，因为有智慧，所以啊才达到这个真实的境地。恶难是善男子啊，修这个前边的十横，这个善男子最后啊，他因为有真正智慧，才达到这个真理，给他的名字就叫真实横门。满足神通啊，他神通有缘。 圆满了，成佛事矣。他呢，由十方国大作佛事，大作佛事。所谓啊，修行空花万行，修行空花，好像那空中花这个万行。宴坐水月道场，宴坐坐到这个所谓坐道场啊，宴坐水月道场，好像在水里那个月亮的道场，空中的花万横，人其啊这就都是不着住啊，修行空花万横，修行空花好像空中花的这个万横，宴坐水月道场。做道场啊，好像水里的月，这个道场。降伏镜里魔君，降伏啊，这个镜子里边呢，这个魔君，啊，大做梦中佛事，大做梦中佛事，梦里边的佛事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这就啊，表示一切都是入幻入化。没有什么实在的，就你修行也是好像空花似的，你做道场好像我们现在做佛事，这都是水月道场，好像水里的月亮啊。降伏天魔制诸外道啊，好像在镜子里降伏镜子里的这个魔君似的，大做梦中佛事啊，这个做佛事啊都是在梦里头的。这就是啊，所谓这一切一切都不要着住，不要只着，你把一切都看空了，看破了，看得破放得下，就得到自在，一点都不要着住。那么他能以成佛事矣，纯洁精真的，到这个纯洁精真的这种的程度上，圆珠流幻呢、啊？圆珠流幻也就是圆珠流幻，也没有一切障碍了。当度众生啊，所应当度的这一切众生。灭除度相，没有一个度众生的相。好像《金刚经》上说，那个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无一众生得灭度者。”说我呀，应该度一切众生，我把一切众生度完了，度完了之后，一个众生我也没有度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度相，不要着着啊、哦，说这个是我做的，那个是我做的，好像造个庙吧，啊，哎，这个庙是我造的，某一个庙啊，我是一个发起人，哎，那时候我做了多少多少功德，这就是都有相，啊，尤其在这个。度众生而无啊一切度众生之相，这就是啊不认为这个是我做的，这就是本来我的宅眼，本来我就应该做这个事情，你要本来应该做的事情，你又向谁去报功呢？向谁去领功呢？啊，你去向人家报功，这好像啊不是应该自己做的。好像有的人呢，在中国人呢，有的人就这么说啊，说我这一生啊，也没有偷过人的东西，也没有杀过人，啊，也没有做坏事，我怎么还不好呢？啊， 好像他的责任呢就是应该去偷啊，现在他没有偷，好像就是啊自己好愤愤不平了，好像他的责任呢就应该去杀人，现在没杀他，觉得自己啊啊不够本了似的，不够本钱啊，他没有杀人啊啊，他没有做过坏事，好像他的责任呢就应该做坏事似的，所以啊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啊。那么度众生而无度众生之相，这是啊当度众生灭除度相，没有度众生之相，回无为心啊，向涅槃路，回这个小乘的无为心而向这个大乘的涅槃的道路，名救一切众生，这个名字呢就叫救护一切的众生，离众生相回向，而要啊离众生相，离开众生相，没有我救度一切众生啊，这是我的本分，而离开呀、啊、这个救度众生的相，不是说啊以为我救了众生了，这回我的功德可不小了啊，我有了大功德了，不要存这个心，我的责任呢就是应该教化众生，就是应该啊度众生，不要以为啊度了众生就有了功德了，那么说度众生没有功德吗？有功德，度众生是有功德，但是你不要存一个功德心，不要存它啊，过去啊就过去了啊，不要存着有这一个度众生的心，不是叫你不度众生，是叫你呀、啊、不存这个度众生相，没有这个相。嗯，坏其可坏，远离诸离，名不坏回向。坏其可坏，远离诸离，名不坏回向。什么叫坏其可坏呢？啊，坏呀、啊，可应该不要的，不应该不要的，就坏了。什么是不应该要的呢？讲来讲去都是这个东西，啊，业障，这个业是不可以要的。这个无明是不可以要的，这个烦恼它是不可以要的，知道吧？要把它坏了，它不要它，远离诸离，远离那你应该离开的东西，远离诸离，坏其可坏，就是啊，你应该犯的毛病，譬如贪嗔痴，这都是修道的人不应该要的，你应该把它坏了。这个贪嗔痴也是啊咱们应该远离的，也要把它离开。总而言之啊，这一切的善法应该保存，一切的恶法都应该破坏它，一切的恶法应该远离它。所以啊这个呢就叫啊不坏回向，不坏什么呢？不坏你这个本有的善根，不坏你自己的本有这个侥幸，所以呀、啊、这个呢就叫不坏回向，要把那坏的坏了它，不坏的要保存存着它。本脚湛然，脚七佛脚，名等一切佛回向。本脚咱们自己这个如来藏性啊，这是俺们本来的脚，本脚咱们这个如来藏性湛然清净了，脚七佛脚，俺们这个脚这个心呢 和佛是一样的，和佛齐了啊，就等于佛这个觉悟一样，名等一切佛回向，这个名字呢叫等一切佛回向，对吧？和佛和一切的佛的觉啊一样的。净真发明地入佛地名是一切处回乡，在前边这个回向净真发明，净真发明地入佛地发明啊，这个地入佛地就将要到佛的这个地位上，名至一切处回向，这个名字呢就叫至一切处的回向。世界如来互相摄入，得无挂碍，名无尽功德藏回向。这个世界和如来互相摄入，世界也就是如来的本体，如来的本体也就是世界，这种的神通妙用互相啊摄入，得无挂碍，一点这个挂碍，一点造作也没有了。这是啊，这个名字就叫无尽功德藏回向。无尽就是没有穷尽，什么没有穷尽？这功德藏啊，没有穷尽。方才说这个达摩呀，和梁武帝，本来呀，达摩想救梁武帝来，但是梁武帝呀，他因为业障太重了，所以达摩就是虽然是西来的、印度来的第一代祖师，可是啊，达摩是第一代祖师啊，这个梁武帝呀，当面错过啊。中国人有一说，对面不认观世音，对面不识观世音。你这梁武帝呢，他对面不认不识这个西来意，不认识西来的祖师。达摩为什么要救他呢？因为达摩知道啊，这梁武帝有一种的灾难。那么达摩呀就想啊使令他觉悟，觉悟啊回者出家修行，回者呀把这个皇帝让给旁人做，他可以呀就免去他饿死的这种灾难。梁武帝本来啊非常相信佛法，非常相信佛法，在梁武帝那个时候啊，对中国的佛教啊是很兴盛的，他到处造庙，他以他皇帝的力量提倡啊这佛法，所以啊当时的人民啊都相信佛的。可是啊他在过去生中啊造的业也很重。在过去上啊，梁武帝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是一个出家的比丘。这个比丘啊，他在山上修行，修行啊，有一个猴子，就天天呢偷他所种的这个东西吃，偷他树上的所有的水果啊，好像桃子啦、这苹果之类的， 所有这一切的水果，这个好猴子都来偷，偷着去吃。他种的东西啊，这猴子给他吃的，啊，剩的没有多少，所以他就，哎，把这猴子啊，捐到一个山洞里头啊，他把这个洞门呢，就用石头给挡上了，挡上了。他本来预备挡几天呢，再把他放出来，不准他再偷东西吃。谁不知啊，他把这个猴子堵到这个洞里头，他就忘了，把这猴子就饿死在这个洞里头了。所以他这今生做了皇帝，这猴子就托生做了侯景。这侯景带着兵以后攻南京去啊，把南京攻下来，把这个梁武帝呀、啊、捐到那个台城里头，也不给他东西吃，所有吃的东西都给拿出来，把他也把梁武帝呀、啊、就饿死那个地方。这也受这个他饿死猴子，今生的猴子也把他饿死，受这种果报。因为达摩祖师啊，看他本来他造这么多的功德，可以讲功折罪呀、啊，但是也要有一种因缘，所以达摩祖师啊，对他讲话也就不客气呀、啊。那么这个梁武帝一想，自己是个皇帝，大皇帝啊，你一个穷和尚，你来到我的国家，啊，你对我讲话还这么样子不客气，所以他也就。对这个达摩祖师也疏远了。那么达摩祖师虽然想要救他，但是他自己不向他求，所以达摩祖师也就走了，也就不管他。结果呢，梁武帝果然被这个侯景啊，这侯景就是在前生是个猴子来的，带着一些个这个人马就把他饿死在台城里头，这是有这么一个缘由。